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向您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四，美国国会弹劾听证会安排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原俄罗斯问题高级专家希尔出席听证。之前，希尔曾经告诉调查人员，撤掉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活动的结果。周四出面作证的还有职业外交官、担任过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霍尔姆斯。他在之前的闭门会议上作证说，他偶然听到特朗普总统给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的通话。特朗普问桑德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愿意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进行调查。特朗普一直否认有关他冻结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对方承诺对拜登进行调查。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兰星期三作证时说，特朗普和乌克兰之间存在交换关系。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信特朗普总统，要求总统立即采取行动，暂停批准美国企业向华为继续供货。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放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同时也拒绝了一些公司的出口许可申请。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阿肯色共和党参议员卡顿在内的15位参议员，在给特朗普总统的信中说，批准这些许可申请将削弱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初衷，让华为可以继续对美国通信基础设施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在信中说，总统本人说过，不想要美国和华为做生意。他们还指出，国安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密切，尤其是华为，被认为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影响。美国负责国际宗教事务的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再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无权决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承权、继承人问题。布朗贝克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3个星期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了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并代表美国发表了演说。在谈到达赖喇嘛继承者问题时，他说，有权决定达赖喇嘛继任者的是藏人佛教徒，不是中国共产党或任何政府。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说他们有权决定谁是下任天主教教宗，这不是他们的权利，这是藏人佛教徒的权利。14世达赖喇嘛今年84岁，并不信奉宗教的中国共产党坚称，这位藏传佛教领袖圆寂之后，他的转世灵童要由中央政府选择。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22号举行记者会表示，任何想要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尝试，包括抵制或禁运，美国都将严重关注。李英杰还说，中国正企图透过不同手段向台湾施压，这些影响台湾民主进程的企图非常受到关注。他还指出，怀有恶意的人正在利用假新闻使台湾民众失去对民主的信心。台湾立法院22号三读通过向美国采购总额大约80亿美元、66架 F-16V 新式战机特别预算。台湾军方预计12月将与美方签发发价书。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曾表示，近年来中国逐年扩增军费，对台湾的空防威胁大幅提升。美方的这项军售案再次彰显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安全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 ，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 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five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五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 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八次婚姻，她的大钻戒，她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她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耶。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a hot issue.
哦，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 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s.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薛仁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 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诶，这跟中国真不一样诶，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 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四，美国国会弹劾听证会安排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原俄罗斯问题高级专家希尔出席听证。之前，希尔曾经告诉调查人员，撤掉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活动的结果。周四，出面作证的还有职业外交官、担任过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政治参赞的霍尔姆斯。他在之前的闭门会议上作证说，他偶然听到了特朗普总统给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的通话。特朗普问桑德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否愿意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进行调查。特朗普一直否认有关他冻结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到对方承诺对拜登进行调查。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兰星期三作证时说，特朗普和乌克兰之间存在交换关系。特朗普是在9月11号同意把援助交给乌克兰的。这之前传出情报界有人告诉检察长，他怀疑特朗普在7月份给泽连斯基通话中要求对方调查拜登，正是这个举报导致了这次弹劾调查。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信特朗普总统，要求总统立即采取行动，暂停批准美国企业向华为继续供货。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开始向部分美国企业发放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同时也拒绝了一些企业的出口许可申请。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和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卡顿在内的15名参议员，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批准这些许可申请将削弱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初衷，让华为可以继续对美国通讯基础设施乃至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在信中说，总统本人说过不想要美国和华为做生意。他们还指出，国安专家普遍认为中国企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密切，尤其是华为被列为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影响，被认为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影响。美国负责国际宗教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星期四再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政府无权决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布朗贝克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3个星期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了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并代表美国发表了演说。在谈到达赖喇嘛的继承者问题时，他说，有权决定达赖喇嘛继任者的是藏人佛教徒，不是中国共产党或任何政府。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政府说他们有权决定谁是下任天主教教宗，这不是他们的权利，这是藏人佛教徒的权利。14世达赖喇嘛今年84岁，并不信奉宗教的中国共产党坚称，这位宗教领袖圆寂之后，他的转世灵童要由中央政府选择。在布朗贝克访问达拉萨拉并会晤达赖喇嘛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0月29号回应说，我们强烈敦促美方停止同达赖集团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促进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情，而不是相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22号举行记者会表示，任何想要以非和平手段决定台湾未来的尝试，包括抵制或禁运，美国都将严重关切。他还说，中国正企图透过不同手段向台湾施压，这些影响台湾民主进程的企图非常受到关注。他还指出，怀有恶意的人正在利用假新闻使台湾民众失去对民主的信心。 台湾立法院22号三读通过向美国采购总额大约80亿美元的66架 F-16V 新式战机特别预算。台湾军方预计12月将与美方签发发价书。国际，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连日来，香港大学校园内学生与警察的对峙不断升级，刺眼的火光硝烟，民众的呼喊与枪响，躺卧在地的受伤学生，一幕幕都让人联想到30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夜。2019香港校园冲突与1989天安门广场镇压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也曾经发生军警进入校园打压自由，那是台湾不愿重蹈覆辙的伤痛回忆。北京当局是否会汲取历史，不再重蹈血洗天安门的覆辙？天安门运动从温和的开始到惨烈的结束，香港冲突又将如何落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从香港参与讨论的是时政评论员、六四学运参与者蔡崇国先生。蔡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呢是人道中国组织的共同创办人、六四学运领袖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谢谢。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蔡崇国先生。蔡先生，有一连串新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这个中文大学已经宣布了这个学期要提前结束，而港府也宣布即日起全港全面停学，直到这个星期天。那么香港警方也在协助一些在香港的内地学生撤离香港。同时今天下午也传出说，环球时报发了推文说港府有可能在这个周末来实施宵禁，但是很快又把这个推文给撤回了。一连串的这个分析和发展，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些现象前所未见，这是要在为港府和北京为香港抗议的大镇压在进行准备工作。我想先请蔡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还有您的观察。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和89年的比较啊，是要小心的。这一次呢，和过去非常不一样。过去包括这个，我们看波兰团结工会、89民运，包括2014年的战中。和今天非常不一样，过去那种抗议，然后抗议运动选出代表，然后和政府谈判博弈，这种思路呢，对今天很不一样。所以呢，他这个你好比说军警这次在中文大学的这个冲突和六四啊，这个天安门军这个坦克，冲向天安门。用实弹开枪杀人，那是完全不能比的。它有几个不一样。首先是，主体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呢，他还是自己人，他是中国政府为自己的政府，他们是要呼吁要求民主自由。现在的香港这个大学生呢，包括香港市民，他们是要保护已得的自由，而且香港也很深厚的民主。当然，他没有这个香港这个。整个范围的选举，但是他这个香港到处都是学生会啊，这个商会啊，同乡会啊，他们都是非常普遍的自由的选举的，所以他们的民主，从这个意义讲，社会的民主和自由的这个传统是他们生活方式，他们要保卫这个东西，而且他们面对的中国政府和大陆化的倾向，他们是很恐惧，因为他们享受了自由，享受过自由，还在享受自由，他们失去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无法接受的，所以。 很多人都说，如果我们这个没有了这些自由生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开玩笑的，那不如死。所以他们要决绝的多，而且八九年的学生呢，他们这个还有，甚至在戒严以后都还有很多有希望。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一样，就是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他还手机，所以每一个细节他们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整个发过去。所以我们过去说八九年有广场心态，他是在限制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地域里边。现在自媒体时代是吧？他整个一个社会都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广场心态。他就是通过自媒体的各种留言啊，各种消息啊，各种视频呐、啊，以及它那种细节，它会使大家激起非常强烈的愤怒。这是过去是完全不一样。当然，最后一个还有地的环境不一样。香港很远嘛，北京天安门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这个政府非常非常焦虑，它迅速的分化这个分裂。而香港呢，还挺远，发生了这个事呢，似乎还可以激起啊很多网红的爱国主义情绪，所以它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他就可以拖，香港政府呢，他也可以拖，这个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这也是危险所在。你拖什么时候都可以出现意外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周峰所先生，您的看法呢？就有句话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次很多人看到在中文大学星期二晚上这个场景，很多人说都联想到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夜。您的看法，这两者间有没有相似之处？刚刚我们听到蔡先生说主体不同，这个双方的出发点也不同，而且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那么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点。那么您的看法和分析呢？
当然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会有共同的结果。当然最重要的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中共专制政权，那八九年的时候没有结束的这个事业，现在香港正在进行，就是抵抗中共的强权，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另外一面也是很一致的，就是这个理想主义的学生这是非常一致的。我想从这两面呢，就是很非常强烈的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为什么很多人都容易往这个方面想。当然中文大学这一幕呢，这是很多跟天安门类似的地方，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这种火光枪声飘扬的旗帜，民众的支援，这都跟八九年非常的类似。这些呢，我想它反映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共这样一个专制的一个政党这样统治的结果之下啊，不管怎样，不管是当年的北京，还是现在的香港，或者中共想一国两制统一台湾，这样它都是不可能有自由，它也不可能容忍，它是这个敌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面临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挑战。但是现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也蔡崇国也提到，我想香港它有强大的公民社会，还有这个现在有相对的自由的新闻。那尽管很多的媒体，特别纸媒被中共收买，那网络媒体、自媒体非常发达，这个阻止了中共像八九年那样，它可以瞒天过海那样的拥有很多假象、假新闻来迷惑，这样一种可能，这个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以前也提过，那香港和北京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本来它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对于中国的影响和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中国的控制，就是它的谈判的这个力量，它也在于它是个国际金融中心。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可以因为这个对于香港的实际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和当年北京也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继续我们回到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叫刘华奎罗克的网友，他说呢，香港反送中运动与六四有很大区别。第一，本质不同， 六四是体制内反腐败运动，当时并没有推翻政权的目标。香港运动是反对独裁政权统治香港。第二，成员素质不同，六四以国内洗脑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而香港是以受西方民主教育熏陶多年的全面了解世界的年轻知识精英为主，港人层次更高。第三，诉求的对象不同，六四是要求当局改革，而香港运动是要求高度自治，要清除共党指派的政权。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国殇七十年的网友他说，30年前的北京面对坦克冲锋枪，中国的学生沦为高危人群，今天的香港面对被枪杀、被溺毙、被坠楼、校园抓捕，香港的学生沦为高危人群，当学生成为了高危人群，这个国家已经堕落，这个民族已经没有未来，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光明。接下来我想先请蔡先生也来跟我们回应一下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天不仅仅是香港的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各个大学校园里面都有学生在建筑这些防御工事，要阻止警察进入他们的校园。为什么香港警察要进入这些大学校园，而学生反抗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有些事情呢要进入一些具体啊，就是首先这件事情它发生在这个就是香港中大旁边有个香港二号桥，那个二号桥下面呢有交通要道啊，包括轻轨，那么这个香港市民和这个学生呢，他们在通过各种运动各抗议的形式来重复他们的这个五大诉求，得不到回应，他们最后要决定发动三罢。发动三罢呢，他们从桥上呢要组织一些这个想继续他们的把他们的三罢的活动呢扩大。那么警察呢就要守住那个站住那个二桥，那么冲突从这里开始的。这里面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政府呢，希望一直这几个月来用警察来解决政治问题，他回避政治问题。当然，你从治安角度讲，用警察思维讲，他占领二桥有他的原因。但是呢，要知道这一阵子，香港中文大学已经有好几次这个据说有60-70个学生被捕了。香港大学的校方和政府方面一直讲到，想把香港大学像百万大道啊那些标语啊都清理，然后香港大学呢，它已经气氛非常紧张了，而且香港大学它非常重要的这个象征意义，对香港人来讲，香港中文大学那他们的孩子在哪里？警察进入校园，这个跟中国大陆不一样，那是他们无法接收的，所以这是一个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的一个事情。你用警察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警察一旦和学生在二号桥冲突以后，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冲进了校园，然后甚至在校园的吹了瓦斯，那警察当然力量强，学生呢都他们也做了很多准备，这个抵抗，甚至用汽油瓶，是吧？这样呢，就带动了整个香港的这个激动，全香港从来没有过的，以前我的家门口从来没有过去呢，这个从这个油麻地到太子非常长的弥敦道啊，它被堵20分钟、10几分钟，马上就有警察了。现在这个，而且在10号，我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人数少很多了，气势呢也大不如以前了。我还是个朋友说，看来这个运动差不多快到尾声了。结果一天的时间，2个事件，此街上的人数一下增加了10倍、20倍。一个因素是交警他控制不了自己，连开3枪，重伤一个学生，而且学生奄奄一息的重伤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还坐在这个学生身上要制服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很多香港这个市民已经很愤怒了。在这种时候，这个香港的警察呢又冲入校园发射催泪瓦斯，所以这个最后呢，他倒是的第一个直接的结果是，香港的警察他们要防御的地方一下子他们的战线一下扩大了几倍， 他们的警力完全不够了。第二个呢，就是本来是已经气势往下走的气势，一下子起来了，人数成倍成倍的增加，而且他们的这个非常决绝。他们把这个弥敦道啊，又采取了新的战术，因为这两个星期以来，警察采取了新的战术，就是这个包抄，从小路包抄，抓尽可能多的这个黑衣人。那么市民的反制措施呢，就把这个弥敦道旁边的地砖呢全部敲起来，全部扔在街上，这就使这个警察的快速的机动啊大大减慢了。一个是这个机动大大减慢了，一个是他的防御，他的这个要他的警力要布置的地域啊，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因为中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他不再是周末了，而且周一周二这样警力就完全不够了，他打破了一种力量平衡，这就是他们的，而且他完全低估了这就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他们低估了就香港市民和大学生的那种蓝草的决心，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自由，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看到大陆现在这个确实法治倒退啊，这个抓律师啊，而且你想，我打个比方来讲，就去年的100多位年轻工人和大学生，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抗议，现在还谁听到他们听说了他们就完全失踪了，对吧？就对香港人来讲，他越看越害怕，越想越害怕，所以他们就非常担心这种秋后算账。他们担心秋后算账是两个意义，一个意义这个事件停下来以后呢，又会抓他们，会审判；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文化上的秋后算账，是吧？到时候是国民教育就过来了吧，就越来越严控啊。特别是现在有了各种先进的技术，脸孔识别啊等等，他们全部会进入校园，所以他们非常恐惧这种文化上的秋后算账。他们很多。他那边讲，如果是这样，像大陆的那样生活，那不如死，就是他们失去了自由，对他们来讲，那就是生不如死。对这种结局，这个以及他人决绝的那种普遍性，真是国外的舆论和记者非常多的无法理解，大陆的人也无法理解。这不是一个信息传播的问题，是一个享受过自由和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他无法享受正在享受自由人他们那些痛苦。我们不说别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你如果拖，就是我非常担心的，它随时会出现，就像这个11号早上发生的那种偶然事件。
嗯，好的。那么周峰所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蔡先生从他的观察来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港府北京想要用警察来解决政治问题，但是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更多事件不断的在爆发。那么也有观察人士现在说，不要再问北京会不会派军队来镇压香港抗议了，因为现在香港警察的这种强硬的猛烈的做法就已经是在进行暴力镇压，已经要把香港变成了一个新的64。我想请周峰首先继续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这一点其实跟89年也是非常类似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没有谈到，就是从一开始政府就把一个民意的充分表达啊，那在北京是百万人上街，香港是也是多次百万人上街，把它定义为动乱，现在称为暴乱，那要用各种方式来制止，这些跟89年也是非常类似的。当然只是这一次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就是用这个警察治港，现在警察基本上可以任意抓人啊，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镜头，抓到11岁的孩子到70多岁的老人，他们骚扰抓捕孕妇，很多都到民宅中间去抓人，这都是非常蛮横没有道理的。他的目的还是其实跟89年那种镇压是一样的，就是让人民产生恐惧，他在没有办法得到民意的情况下要让人民害怕啊。就是有一句话，这个89年的时候是最早看到，那现在也一样用，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一时惧之，这点是非常一样的，他就是要用这种恐惧来镇压，来
这个收服啊香港人，这当然是香港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香港大学的那个抵抗啊，看着跟天安门是不同的地方，它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就是人民守护自由啊的一个象征，这是啊非常重要的。那现在这种局势呢，的确也是跟八九年有很类似的地方，就是有长时间的拖。当然，从各方面来看，就是中共用八九年那种大规模军队出现的这种镇压、坦克上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啊，好像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我们不能低估中共的邪恶了，但是这方面的代价很大，因为香港的特殊地位对于中国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现在贸易战的这种情况下，所以他最大的可能还是用现在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拖延，用警察暴力，甚至还有包括今天我们还看到各种黑社会，就是制造到所谓的香港内乱，以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制造更多的抓捕镇压的这种口实，
是。
这是跟八九年不一样的地方，
嗯哼，
但是共同的都是都是这样一个把民意定义为暴乱的这个政府。
嗯哼，针对这一点，我也想请蔡崇国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说，北京是不是有意的要在香港制造一个更加混乱的一个局面？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两位主席，他们在昨天星期三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里就质疑了是北京故意的在香港制造混乱。声明说呢，对大学校园有预谋的袭击，并且使用超过1000发催泪弹，这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混乱和新的抗议。另外也让人关注的是，北京宣布计划对香港的政治、司法、教育进行更多的控制，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我想请教这个蔡崇国先生，您怎么看？是不是说这个北京这种强硬执法的背后，它确实有意让香港更加的乱，将来呢才有进行这个评判或者是进行这个镇压的合理理由呢？
这个我觉得我不喜欢用阴谋论啊这个目的论啊来分析这些问题，对吧？这可能是有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共产党人啊，他们的思维的总是追求总是要探究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个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是看现实，我认为呢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封锁刚才说的很好，好几个共同的东西，它跟八九年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呀？这个它就是产生混乱的原因，一个就是这个跟八九年讲，就是八九年就是承担街头和广场示威绝食压力的赵紫阳和李鹏等人，他们实际上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邓小平手上，在几个大佬手上，是吧？而这几个决策人呢，他们又不面对街头的压力，他们呢又不承担责任，这个政治史啊，这个100年发展呢，他就解决责任内阁，就是谁执政谁决策谁承担责任。OK， 那么决策者没有这个，不承担责任，不承受压力，那就出了问题。今天香港也是这样的，就是五大诉求今天田北辰这个香港的就是建制派的政客都说出来，就是独立调查这件事情
是
香港政府决定不了的，是北京决定的，就是面对五大诉求，要不要让步，什么要让步，权力不在这个香港，而在北京。而北京呢，他们又认为香港是个边缘的地方。胡锡进他说得很清楚，这一点叫很多香港人很愤怒，就是说香港这种抗议啊，使中国人民更团结，使大家更珍惜安定团结，使大家呢这个更爱国。那么他就把这个东西看作一个中国政对政当前政治的合法性有利的事情，又那么偏远，所以他不急，他不承受压力，而且出了什么事他也不承担责任，所以全部问题就出在这里。然后呢，他就带来一种社会对话的困难。当年 八九年学生跟李鹏、赵紫阳对话，为什么没有效果？很多人就是你们呐，这个面对，这最后李鹏要跟你们谈话，你们那么气盛是吧？但谁都知道那些谈话，李鹏一点权力没有，最后有这个邓小平做决定。
而且我要打断您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您谈到这里了，非常抱歉打断了您。今天我们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在香港的蔡崇国先生还有周峰锁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